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一到五节、九到十二节，请大家起立。《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五节、九到十二节，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怒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在那里坐船往西普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将你话语救活了我们的性命，医治好了我们的灵魂。求真理的圣灵亲自降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好叫我们愚拙的心能够通达，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证的题目是圣灵。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圣灵。过去我们都一直在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时代的开始，教会时代就是圣灵时代。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认识圣灵就是认识神。那怎么来认识圣灵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根据神自己的启示，也就是圣经，有系统的来研读圣经，从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灵，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跟教会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现在要来研读你的话语，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真理的圣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关于圣灵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有人说圣灵是良心，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做那些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多想一下，可是信主之后有一次突然心里面有声音告诉我说，哎，你是基督徒，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圣灵就是良心，对不对？令人有点困惑。有人说不是，圣灵其实是一种感觉，我在敬拜神的时候突然感到圣灵与我同在，我心里很爱主，眼睛也在流泪，圣灵是一种感觉，对不对？那可是敬拜完了之后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那有人是说圣灵就是那个现场的气氛，我到一个地方，那个会场里面的气氛非常的属灵，那个敬拜的团队蛮有圣灵的恩膏，那个牧师讲到蛮有圣灵的能力，那我就看到圣灵在那里，就那个灵的作为非常的强烈。那圣灵是不是在那个会场，在那个周围的环境里面？有人说我正在突然有一天，我突然圣灵充满我，我嘴巴里就说出方言来，是不是这就是突然，这就是说方言，就是圣灵的充满。有人说突然有一天我感到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温暖，觉得神的爱充满我整个的身体，那这种突然的这种的充满，这种感觉到有神的爱，是不是圣灵呢？那弟兄姐妹，认识圣灵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神的启示，根据神的启示，我们来有系统的来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圣灵是怎么样。在圣经里讲到圣灵，其实从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创世纪开始的头两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开始了创造。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整本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的灵的作为，但是当神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之后，教会时代开始，圣灵已经赐下，圣灵降临，这个整个的圣灵的大作为讲的最详细的只有一本书，就是《使徒行传》。所以我们要对圣灵有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不可以避免《使徒行传》，不但是要看它，而且是要从头到尾，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仔仔细细的来读。哎，《使徒行传》是怎么记载圣灵的？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次的读经，因为读完之后，我们心里对圣灵许多的困惑，或者过去有些误解的话，不是用人的话，是用神自己的话，圣经的记载，我们就慢慢的就归向神与神的启示啊、哦，原来圣经所说的圣灵是这样子的，我明白了，我认识他了，那他也成为我的祝福。我先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八节是《使徒行传》这整本书的关键的经文。全本《使徒行传》必须要根据这一节哈，第一章第八节来了解。这是耶稣在最后，在他临升天之前，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这一句话。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使命的交代，说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使命的本身就是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要为我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是主，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已经受难复活又升天满有权柄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要做这么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的范围，你说主啊，那我们做见证是从哪里到哪里？是不是就是在耶路撒冷？不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真的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展开了。从第一章开始是在耶路撒冷，到了第八章斯提凡遇害之后，开始到撒玛利亚跟犹太全地，然后到今天我们要看第十三章开始，就是直到地极。那么主耶稣要直到地极为你做见证，我们这些人哪里有这个能力？没有关系，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圣灵的降临是什么呢？是赋予你们为耶稣做见证的能力。那你读整本的使徒行传，说真的是主的话一字都不差，每次圣灵出现的时候，就是给门徒、给教会、给他们有能力，不是让他们感觉说自己非常的好，有圣灵又使我看见这个、看见那个，有这个感觉，而是给他们一个能力，能够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子记载呢？过去虽然我们看了一下，但是我挑选正点、重点给弟兄姐妹再来看一下。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二章的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第四节，请大家注意，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什么口才，说起什么别国的话来。这个是方言，这个方言不是听不懂的话，是别国的话。因为后来你读的时候就知道，哦，吸引了很多人来，他们一听，哎，这些人怎么用我们的乡谈，用我们的地方话，这些犹太人应该不会说我们的话的，但是他们用我们的乡谈，所以那个不是一种不能够辨认的舌音，而是很清楚的是各地的乡谈别国的话。这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是使赋予他们说不同语言的能力，他们就来述说耶稣基督的大作为。结果就是那一天许多人信了主，五旬节降临，三千人信主受浸，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那我们看后面有关 圣灵充满的记载在第四章，彼得跟约翰被抓了，被提出来审判，他们都是官府很有权柄的人。彼得当初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很害怕，三次不认主，这次他自己被捕了，他害怕不害怕的？我们看一看第四章的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头块的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靠着得救。圣灵充满彼得，他放胆为耶稣做见证，到了一个地步，十三节，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为耶稣做见证。请看第四章第三十一节，使徒被抓又放回来，全教会为他们祷告，祷告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第四章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呢？放胆讲论神的道，圣灵给他们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到目前为止一字不差，都是照着主所说的啊，原来这个是圣灵的降临，这个是圣灵的充满。那我们再来看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中间还有几次的圣灵充满，好比说第六章斯提凡的被圣灵充满，使他能够治理神的教会，并且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以至于他做完见证之后，犹太人非常的气愤，甚至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第八章我们看到另外有一次圣灵的作为，就是有一个叫腓力的一个门徒，圣灵叫他特别在旷野的道路上去对一个外邦的一个从古时来的太监，向他去传讲耶稣基督。第二十九节，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圣灵分明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存在，就是腓力他知道这是圣灵向他说话。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书的话，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以下的故事大家知道，就是后来腓力上了车向他解释以赛亚书，那结果就是这个人他当场就信了耶稣，然后当场看到有水马上就受浸归了主。这也是圣灵感动一个人去分享神的道，那结局很清楚，就是有人信主，有人受浸。到目前为止，圣灵的作为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后来事情就到了一个关键，就是有一个新的教会兴起了，叫做安提阿教会。那从这个教会，神要派人出去，把福音传到地极，普天之下。那这个安提阿教会在他成立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充满了圣灵的作为。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讲到那些因为斯提凡的事情遭遇逼迫而患难四散的门徒，说他们一直走走走，后来有一些人他们就走到了这座叫做安提阿的大城。那一开始有些犹太人他们只向安提阿的犹太人讲话，跟他们传道，但是他们门徒当中有一些，第二十节哈，十一章二十节，但内中有居比路跟古利奈人，这两个地方不是犹太地，他们这些人会说希腊话，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结果呢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这时候这个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 那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了一个人去那里去兼顾，去帮助这个新成立的安提阿教会。那这个人名字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到了之后，第23节，巴拿巴眼睛一看，看到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然后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劝他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恒久下去。这24节来描写巴拿巴是怎么一个人，说他是个好人，就是他是个善良而且品德高尚的人，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出现了。巴拿巴神所使用的器皿是一个被圣灵充满而且大有信心的人，因为这个人被圣灵所充满，所以他造就神的教会，使他们都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不但如此，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有更多的人不断的信主。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所做出来的事不是他自己感觉到有特圣灵对我怎么好，特别告诉我要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要卖这个房子要干可，而是说他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教会得到坚固，许多人归服了主。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心是在神的工作上，所以巴拿巴他知道说新的教会需要在真理上得着坚固，而这个教导的工作他远远不如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所以他亲自走到大树去寻找扫罗。第26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两个人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然后下面有一句重要的话，叫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就是人间第一次有基督徒这个名称是在安提阿那里开始的。那基督徒这个名称，上次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做过解释，说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人。那弟兄姐妹请注意一下这个顺序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先有基督徒后有门徒，我举手了，我决志了，我信主了，我受浸了，我就是个基督徒，但是我还不是门徒。如果我在更加的追求，在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侍奉，好好的奉献，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哎，我升级了，我现在不但是基督徒，我变成门徒了。但是圣经的记载呢，刚好是相反的，他们一开始就是门徒了，而门徒到了某一个地步，好到了某一个地步，人家认出说他们是基督的人呐，那个时候开始称他们为你们是基督徒，然后开始有这么一个名字。所以基督徒他其实是一个更荣誉的一个称呼，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跟随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城市里的人开始 pay attention， 开始注意到他们，然后注意到他们所信奉的这位主啊，是基督的人，基督徒，基督徒，所以是一个更荣誉的一个称呼，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不太一样。但是在这个教会兴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充满了巴拿巴，使用他。那圣灵还有第二次借着一个叫亚加布的先知对这个教会说话，这个是记载在下面那一段，就是第28节，说从耶路撒冷来了几位先知，但其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他就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那后来就是真的是发生了，然后在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自动自发的就捐款，后来就打发扫罗跟巴拿巴两个人把他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给那个地方的长老来帮助当地的弟兄姐妹。但这里面有一个圣灵的作为，就是圣灵借着一个先知的口说出来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天下将会有大饥荒。所以圣灵怎么说话呢？他借着先知说出话来。我们有时候会想圣灵说话是不是空中嗡嗡嗡就有话说，多半的时候是借着一个圣灵所设立的一个人，就是先知，先知成为神的传话者，他就说出来话。那我们或许有个问题，哦，先知，我们就顺便来说一下先知，那先知讲的话就是预言，对不对？对。 那预言就是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不对，预言就是说神要你所说的话，然后这个话可能是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像现在我们所看到亚加布说的，就是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请大家翻到第十五章，同样是在使徒行传，讲到另外有两位先知，他们讲的话不一样。第十五章第三十二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那他们 先知说什么话呢？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哦，说的不是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劝勉的话，坚固的话，这个也是先知的话，也是他预言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请大家翻到第十三章，刚才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有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帮助教会的建立，还有亚加布，圣灵借着他向教会说话。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第十三章一到十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会回到这个圣灵的这个主题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分析。先来仔细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说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就讲到五个人的名字，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这个尼杰是个拉丁文，他的意思就是黑人，现在英文的这个黑人就是完全是根据这个字而来的，就是有个称呼黑人的西缅，另外还有个古利奈人，在北非的现在的突尼西亚或利比亚那一带，在古利奈人路球。那另外有一个人，他的身份非常的特别，说他是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哦，这个马念他是跟做王的人一起长大的，所以他可能是一个贵族的身份，应该不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是一个比较有身份的人，现在也是教会里的一员。那另外就是还有扫罗，这五个人有提到，这五个人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太一样，很可能种族也有黑人在他们里面。安提阿教会弟兄姐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地位，在族里面合而为一的一个教会。那这么一个教会，第二节，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这个侍奉跟敬拜原文是同一个字，英文圣经几乎是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是翻成 worship。 当他们在 worship 主的时候，在敬拜主的时候，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圣灵说这件事情，所以就在想，哎，圣灵怎么说呢？是会场嗡嗡嗡的，大家都听到，很可能是因为刚刚才说过他们中间有人是先知，圣灵就借着先知的口，也许是一位或者有两三位先知同时的就说了，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我们看一看这个吩咐，为我分派，原文就是分出来分别的意思，没有派字，为我 set apart， 把这两个人从你们中间分出来。为什么要分出来？因为我要叫他们去做工，我有活给他们干，这两个人从你们中间分出来。而这两个正好是这安提阿教会里面 top two 最重要的两个人，扫罗跟巴拿巴，说把你们最好的两个人给我分出来，我要差他们去做工，而没有说清楚做什么工，也没有说清楚该往哪里去。可是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顺服，他们一清楚圣灵的吩咐之后，他们第三节，他们马上就禁食祷告，就是把他们已经在做的那个禁食祷告把他们就做完了，而且他们就接着就按手在巴拿巴跟扫罗的身上，扫罗弟兄，巴拿巴弟兄，圣灵差派你们两个人出去，现在你们两个人平平安安的去吧。 当场就打发他们出去了。那这两个人被圣灵所差派，请问他们要往哪里去？因为我们现在说，如果去一个 mission trip 的时候，我们事先就说，哦，我们要到 Arizona 去，然后我们查好那路线，中间还安排好在哪里住，哪里吃。这两个人，圣灵没有说你们要去哪里，甚至没有告诉他们说，只说他们要去做我要他们所做的工。那做什么工，去哪里，这个都是圣灵逐步对他们的指示。所以第四节才这样子说，他们就是说这两个人既被圣灵差遣，那这句话里面包含了圣灵在他们身上进一步的差遣，进一步的指示。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那也就是安提阿的外港，就跟我们现在说他们从洛杉矶到 Long Beach 是一个意思，就是到那里去，是坐船的地方，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塞浦路斯。那我给大家看这一个图，这个图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哈，有四个地方，这沿途的地名，那个出发点就是安提阿，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到了西流基，从西流基就坐船到了塞浦路斯的萨拉米，然后从萨拉米又一路传福音，最后传到当时塞浦路斯的这个首府，罗马人的行政中心，叫做帕佛的一个地方。好，就大家有这个图，大致上他们的路程有个概念在心里就好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圣灵的作为，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圣灵在教会里的作为，怎么样对教会说话，怎么样差派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就知道说该往哪里去，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看看第五节，当他们坐船到了居比路，在这个萨拉米登岸之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就在犹太人各会堂复述，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哦，原来这个就是神叫他们所做的工，神叫他们做的工就是到处去传讲神的道，也就是传福音，讲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主，神所设立的基督，他已经受难复活，现在是主，就去讲这个。然后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他们一路讲下去，经过全岛，第六节哈，直到帕佛，就是当时的首府，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充假先知的犹太人。 Surprise， 犹太人应该是只信奉一位神的，但是这个犹太人他堕落到一个地步，他是拜邪灵的，行法术的假先知。那这个人名字叫做巴耶稣，这就是他的名字。这个人他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那方伯这个名称是我们现在早就已经消失的一个名称，100年前的话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甚至是清末明初的时候，他非常这个名称非常清楚，所以才会和合本把它翻译上去。方伯他的意思就是地方长官的意思，在清朝的那个官制里面他是布政使，如果再更远的话，到汉朝的地方他是刺史的意思，这个叫做有一个别称叫做方伯。那因为这个居比路这个地方还没有大到是一个省的这个分量，所以他的长官不是叫做巡抚或者是总督，而只是叫一个方伯，但是无论如何他是那个地方的行政首长。那这个人叫做士求保罗，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就是说他是一个心智开放的人。那因为这两个人，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讲到的一个程度，这个风声被士求保罗这个行政长官都听到了，然后他说我也很想要听他们讲道，所以他就请了巴拿巴跟扫罗来，要什么呢？要听神的道。只是呢，行法术的以律马指的就是刚才那个叫做巴耶稣的那个人。这个以律马是一个地方土话，意思就是行法术的人的意思。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好，这个时候这个字又出现，他被圣灵充满。 他被圣灵充满，接受圣灵的差遣，到了宣教工厂的时候，遇到有人来搅乱神的道，使他们不能够传讲真理的时候，保罗当场被圣灵充满，他就定睛看他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什么呢？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然后他就宣判神对这个人的审判，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但是是暂时的瞎眼，暂且不见日光。这个话一出去之后，他的眼睛立即昏蒙黑暗，然后圣经很生动的描写他那个情况，说他四下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方伯，这个人方伯看见所做的事，下面那句话很重要，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他不是看到这个神迹，很稀奇这个神迹就信了，他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过程，这两个人被圣灵所差遣，他们到犹太人的各会堂去传讲主的道，传讲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叫做士求保罗的这个方伯，他说，哎，你们两个来，我要听神的道。那个行法术的就是他拦阻，叫这个方伯不要信真道，然后最后这个神迹行出来之后，就是方伯看见所做的是很稀奇主的道，结果就是他信了。那弟兄姐妹，这里我们也看到所谓的圣灵充满，他的整个的过程跟那个结果都跟神的道，跟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有关系。那这个是经文本身的分享，那这个时候我就想来做一个系统性的分享。圣灵这个题目很重要，我今天不会讲完，所以今天是上集，下次再讲下集。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来认识我们的圣灵。圣灵是什么？有四个字，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把它记在心里。这四个字大致上就是归纳了一下圣经对圣灵的启示。这四个字是神、者、圣、爱。神、者、圣、爱。我稍微解释一下，圣灵是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这是第一。第二，圣灵是者，这个 person 这个字在神学上翻成是位格，但是我们一般的话语之中，我如果给你讲个圣灵是有位格的，可能你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但是这个者这个字呢，我们 even 是在白话文的时代，有时候还是会用得着。它是一个者，圣灵非物乃者。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thing but a person. 这是第二点。第三就是圣灵是圣的。The Holy Spirit is holy. 那圣要归回到它的本意，就是圣灵是使人分别为圣，归属于神的。最后，就圣灵他是神，神是爱，那圣灵他爱你。好，这个是整个圣经对圣灵的启示的一个总结，就是神、者、圣、爱。那我稍微说一下圣灵是神他的意思。圣经讲到圣灵是神，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有启示，他是创造者、赐生命者。我只用使徒行传的一小段来稍微解释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记载了一件事，就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夫妇，他们欺哄圣灵，后来就死了。那彼得责备亚拿尼亚的话是这么说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到四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这是初期教会，这是使徒对圣灵的认识。在过去的两千年当中，基督信仰里面发展出几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信经，就是把 我们的信仰把它非常简洁的用几句话说出来，其中大概最算是最早的最重要的一个信经叫做尼西亚信经，然后它这个中间经过几次的增补，我现在读的是589年的那个尼西亚的信经中间的一条，他对圣灵的一个宣告说：“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所出。”这是讲到圣灵的受差派，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基督徒只敬拜一个神，圣父圣子圣灵同受敬拜，同享尊荣。尼西亚信经1000年之后，有一个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说可能是更亲切更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叫做西敏寺，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6年，中间有一句很简洁的话，这样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本质同全能同永恒，他们是 one substance, power, and eternity。 圣灵跟圣父圣子一样，他是神。第二，说到圣灵是者，他是这个者的意思，也就可以翻成位格的，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位有意志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体。圣灵他是主，是赐生命者，那他不是那个能量，不是没有感情没有意志啊，我吸进去很多的正能量，那个跟圣灵没有关系。他也不是周围的气氛，我感到圣灵在弥漫在周围，那或许是空气，但是他不是圣灵，也不是个人的良心或者是感觉。那圣灵他是有位格的神，我附上这句英文是我当初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教系统神学的老教授，他说哦，关于圣灵啊，你们就记得就只有一句话最重要，什么话？他说 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thing but a person， 不是东西，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他是一个 person。 让我们记住这一句话，圣灵他是有位格的。好，我们再来看圣灵是圣的，就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将我们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可能最经典的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加拉太书5:16开始，那节经文讲到最后就是讲到圣灵的果子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圣灵跟情欲之间的一个相争。我读一下：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我们若是，或者说我们既然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的结果就是圣灵会把我们分别出来，结圣灵的果子也好，但是那个结局就是我们会归属于神，过神要我们所过的那样子的生活，乃是对于我们自己本身是一种祝福的。我最后要稍微多花点时间的是讲的是最后一点，然后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为止。最后一点我要跟弟兄姐妹的就是圣灵是爱。圣灵是神，然后神是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圣灵不神不是有很多的爱，神是他就是爱，就你在神里面，你走到什么地方，你碰到的全都是爱，纯爱。神就是爱，不是他有时候因为他很多爱，有时候给你一些爱。那圣灵是神，所以圣灵也就是爱。认识神的就有爱，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这是圣经的话。所以你要认识圣灵的时候要从这个爱的角度来认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 为什么有些比喻他们不 work 不对？有时候我听人家说啊，三位一体，说三位一体很好懂，你知道水吧？对，我知道水。你看嘛，100度就是它很热的时候就变成气了，对。然后再冷到冰点的时候冻成冰，对吧？这就是三位一体，啊，它水、气、冰都是它呀，这是三位一体。这个比喻出了什么问题呢？它不是同时存在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时存在的。你同样的这个水，就是这个物质水气冰的话，它只有在不同的温度时候以不同的东西形状来存在，它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比喻，它不 work。 有人说哦，那没有问题，我想出一个好的，这个完全可以解释啊，三位一体。太阳，你看天上有个太阳，对，天上有个太阳，然后太阳照射的时候很热吧，热，有太阳的热气，还有光亮吧，所以我就看见了，有太阳光才看，对，你看日，天上的日，它的光还有它的热，三位一体。这个圣灵，这个同时都存在了，这没有先后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比喻呢？它是一位一体，它不是讲的三位，它从头到尾只讲到一位。这就好像我说你这个人，你在说话，然后你又在走路，其实只是一个人，只是你又说话又走路，你不是三位，而是一位，所以它也不是三位一体。有一个观念可以解释三位一体，只不过因为我们人的理解非常的有限，弟兄姐妹，神是无限的，他的丰富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但是那个真实的情况的话，等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有一点我很肯定是对的，因为这是圣经的启示，对于三位一体这个观念，你的那个正确的切入的角度是从神的本质来看。这个就好像是那个数学，你小孩子1+1=2，这个也是数学。你到那个无限上去，那个微积分或更高的观念，它也是数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1+1=2的这个观念来了解三位一体。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完全了解。但我现在来说一个观念，就是从爱的角度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神就是爱，那我们就知道，那爱我们也知道说，一个人你关起门来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爱的，爱必定是有对象的，两个人三个人之间才能够爱。然后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生活里面是极少看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偶尔也会看到，就是那个爱到极点的时候，爱会合一，会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但是圣经里面清楚的启示，父子圣灵都是神。虽然三位一体这个名词没有出现过，但是一体这个名词在圣经出现过两次，一次在旧约，一次在新约。旧约出现的时候是讲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讲的是什么呢？是夫妻的成为一体。在新约的时候也讲过一次，成为一体是成为一个身体，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众人成为一个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那这两样它在本质上都是爱，夫妻是爱，教会也是在爱中成为基督的身体，他们到了极点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状况。那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本身就是爱，就是一个在爱里面的合一。这三位一体的神，然后从他的爱里面，他造了我们人，我们人的本质也是爱，只不过因为我们被罪所 包围起来，那我们有时候看不到这个爱，就有很多的这些好像一块宝石被这些脏的东西，被油腻的东西给挡住了。 那现在我来给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如果有人这样子说，我听过类似的话，有人说突然有一天突然发生的圣灵充满我，我心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突然我全身非常非常的温暖，我觉得很多的爱在我里面，真的是被神的爱就充满我，那个感觉实在是非常的美好，我也说，甚至我嘴巴不知不觉也说出方言来，然后这个感觉不是说崇拜完了一下就没有了，就在我身上待了很久啊，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后来才慢慢没有的。然后说这个就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面，这个就是圣灵的充满。那这样子说，他当作是一个个人的经验，我们非常的感谢神，说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经验，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但是你用它当作真理来讲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呢？要跟大家看一段经文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这样子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哇，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确圣经有这样子说过，但是圣经所说的这种圣灵的浇灌，它指的是什么呢？你要继续的把经文往下看，不要只看第五节，从第六节继续看下去，就解释说这个浇灌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刚刚讲的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浇灌它不是一个感觉的浇灌，而是一个真理的浇灌，就是我原来自己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明白基督的爱，但是因为圣灵的这样子的浇灌，我突然看到这个真理，我突然明白这个真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这个罪人真的死在十字架上，神爱我爱到这个程度，那个时候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那这个感觉这个认识是永远不会走的，会跟我到我死那一天在我里面，他不是说一下子来了一个感觉几天之后就断了，而是这种真理上的浇灌，真正的对神的爱的认识跟我走一辈子。不管到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你都会肯定神对你的爱，那这个是圣灵的作为，他让我们眼睛看到神的爱的化身，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一个罪人怎么会蒙神这样子的大爱。那一个人一旦有了这种圣灵的浇灌之后，他这一辈子他就会在神的爱里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你看有时候我们其实很软弱，大家哎呀，我那个工作怎么一直等不到呢，我那个家庭问题怎么老是不得解决呢，我的生活或者我又撞车了，我又怎么了，神到底爱我不爱我，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就是我们信心软弱，我们都会有点摇晃。但说那为什么，那好像圣经里使徒保罗啊这些人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就好像很稳很坚定，而且总是充满能力，就是没有看到他们摇晃。那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跟他们一样，只不过他们心里面很肯定主对他们的爱，以至于说他们经过这么多的困难，你看那个保罗他的困难真的是苦受的很多，但是他坚信不疑的说耶稣爱我，他甚至还不断的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爱你。那这个是圣灵的作为，那这也是圣灵要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信心小的人一生知道主的爱在我们身上，以至于说我们可以被神所使用，弟兄姐妹，像使徒行传时代的那样子的教会，在21世纪的今天其实特别的需要，需要有一些真的被圣灵所浇灌的人，神的爱充满在心里面的人，愿意分享这个美好的福音，愿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21世纪的今天向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亲人、附近的人都让他们知道这样子的好消息，也像当时那样，就许多人就信了耶稣、归了耶稣，让我们的周围就有更多的人被神的爱所得着，那这个是圣灵的作为。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奇妙的作为，感谢圣灵，你爱你的子民，也爱你的教会，在保罗的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相信圣灵在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也照样可以行出来。天父，我们也感到我们对现今的时代有一个不能够就是不能够推迟的一个责任在那里，要能够活出真正的主里面的生命以及圣灵的能力来，恳求圣灵来怜悯我们，并且恩待我们，使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教会可以有在圣灵里面充满能力的见证。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